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要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从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八、十九节的地方，一起跟大家思想神的话语。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八、十九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要借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十字架的仇敌是基督徒。十字架的仇敌是基督徒。印尼一个总统叫苏哈托，他担任印尼的总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人刚刚上台的时候担任印尼的总统，被称为印尼的经济改革之父，非常受到赞扬，非常的有魄力，带给国家很大的帮助。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后，却是贪污腐败，他自己他的家人亲戚受到许多的攻击，最后在百姓的许多的反对的声中他下台。为什么在人生的事业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在思想的启示录的第二章以弗所教会的那段经文，我们今天也要来看，基督徒在走天路的路上，在侍奉的时间越久以后，会不会我们会跟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一样，有越来越糊涂的毛病？我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十字架的仇敌是基督徒，这个题目很讽刺。基督的仇敌是谁？我们可能想是撒旦，是魔鬼，但事实上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不是了，因为撒旦已经输了，耶稣已经大大的得胜，在耶稣复活升天就已经胜过阴间死亡的权柄。那耶稣的仇敌是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不是，因为神爱他们，神乐意他们来信耶稣。那怎么会是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基督徒呢？十字架的仇敌怎么会变成是这些人呢？难道信错了吗？难道跟错了吗？其实就像我刚刚用的政治人物的例子一样，这句很讽刺的话代表了基督徒的无知，也代表了基督徒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基督的仇敌，但是自己还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小小的动物叫青蛙，青蛙是冷血动物，如果你把青蛙忽然间把它放到很滚烫的热水里面，它会受不了，它会一直挣扎，一直要跳出来。但是有人做过实验，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在冷水里面，它就很舒服，然后你把水慢慢的加热加温，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没有反应了，它会变得迟钝，它会反应变得很慢，到最后很热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了，然后就死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服侍神的路上，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要小心我们成了这只青蛙一样，在冷水中的青蛙，一步一步走偏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甚至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得罪了神，成为了基督的仇敌，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八、十九节，我们如果注意到十七节保罗说了一句话，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个地方劝勉腓立比的教会这些基督徒，不但要效法他，不单指的是保罗的教导，也是指的效法，也指的保罗他所行的行为。因为在腓立比教会或者当时在许多的外邦教会，保罗看到有一些人，他的教导跟保罗不单完全相反，而且他们的行为跟他们所讲的也根本是两回事，他们行为甚至是恶的。那而且这些人不单自己做，这些人还教导别人，劝勉别人跟他们一样。这些人不是一些不信耶稣的人，这些人也不是犹太人，这些人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是保罗在说，这些人行事，他们所做出来的实际上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原文里面保罗还加了一个标准的定冠词，就是他们是特别的一群，就是指这些人。 而且保罗不单说一次，我们注意到18节说，我屡次告诉你们，他说了好几次，然后现在又流泪的说，表示很悲哀，内心很伤痛的来说。为什么保罗会这么严厉的责备这些自称是基督徒但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思想到有人的罪性，在这里面我们要思想到有撒旦魔鬼的攻击的引诱，以至于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落在那个当中，那不知不觉的就偏离了神，甚至是在抵挡神还不知道。所以让我们来看，在19节保罗有讲到有三个错误，我没有按着19节的经文的次序，而是按着知道最容易的最明显一直到最不明显的错误，我们一起来看。头一个错误是什么？为什么会一个号称基督徒的人变成十字架的仇敌？这个是最明显的，我称它是世俗赢过上帝。世俗赢过上帝，在19节的最下面一句话，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指的这个基督徒他的思想他的心智整天想的就是地上，就是属地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也可以说这些人他们靠着他们肉体的情欲在做事情。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他信主之后他依然没有办法忘怀他过去，有些时候我们来信主，我们是很小的时候，有些时候来信耶稣是已经30岁40岁50岁，那世界上加给我们各样不同的影响，那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跟基督徒当中，我们依然按着过去的那一套在做，我们顾念的还是受到世界的影响，看的是眼前，我们看的是实际，不论在生活也好，不论在教会的侍奉也好，往往都是这样子。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把世俗来超过了上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一战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奥匈帝国，就是今天的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皇室在举行丧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皇室的墓园在皇宫的后面。要进入这个皇室的墓园，有一个很小的门。每当一个国王去世了以后，就会有一大队的人扛着国王的棺木，然后要走过这个小门，然后要埋葬他。每次在这个丧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在这个门的后面站了一个主教，带队的人到了前面就敲门，敲门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想进去，那后面的主教就说要来的这个人是谁，带队的人头一次他就讲这个是奥地利的国王，他又是什么的伯爵什么的公爵哒哒哒哒，念了一大堆，然后这个主教会说我不认识他，然后这个带队人会再敲第二次门，然后主教问啊这个人是谁，这次又说奥地利的国王，这次呢念一半的头衔，但是主教还是会说我不认识他，然后到第三次带队的人又敲门了，敲门之后这个主教还是问要进来的人是谁，这次第三次这个带队人会说一句话，他是蒙恩的罪人，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时候这个地上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很想要，我们觉得很值得追求，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上帝跟我们计较的是什么，我们却忽略了，而我们在眼前不论金钱也好地位也好名声也好，我们就在那里计较，但神没有跟我们计较这些，神跟我们计较的是我们是不是有持守住爱他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世俗胜过上帝带进来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变成看重眼前，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带进来教会，我们就把世俗的标准也带进来，我们争着要做执事，我们争着要做长老，结果教会跟社会毫无分别。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说，这是头一种我们很容易落入的错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常常提醒我们要有敏感的心。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说，有第三种土是被今生的忧虑困住了，好像在荆棘地里面长不好。我想耶稣所讲的也就是在保罗这边所说， 是一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一般，去抵挡神，因为我们把世界摆得比神还要重要。让我们看到第二种，第二个我们会成为基督仇敌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己来胜过上帝。我们刚说世俗胜过上帝，这个是自己胜过上帝。这个比第一个，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是最容易发现，你如果贪爱眼前，你如果贪爱世俗，只顾眼前实际的，你是基督的仇敌。但是第二个就比第一个来讲更加不容易发现，因为自己赢过上帝呢，就是在第19节的上面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边讲到的是这些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老我定死，他们也没有新造的人在他们里面，他们服侍神是按着自己的兴趣来服侍，他们侍奉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对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已经赢过了上帝。这种罪很文明，很不容易发现，因为掩饰得很好，在外表上都是冠冕堂皇。表面上如果你在教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很热心侍奉，不论刮风下雨，他总是按着所排定的侍奉来，去关心人，关怀人，非常热心侍奉。但是问题是出在他自己，或者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思想，他所付出的努力是单纯为了侍奉神呢，还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要告诉别人自己有多行，要告诉别人自己有多棒。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听过一个很熟的故事，马大跟玛利亚接待耶稣，然后后来马大预备饭食，心里忙乱，就抱怨耶稣跟他说玛利亚选了上好的福分。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好好来读，如果是你有机会，我鼓励你去读一下福音书那一段经文。其实在那个经文当中，是马大邀请耶稣到他家去，马大不去问耶稣盼望什么，马大按着他自己想要做的来接待耶稣，他希望弄得山珍海味，他希望弄得多么精彩，让耶稣印象深刻。其实他是为了讨耶稣欢心，或者是为了炫耀自己。所以这就跟我之前曾经跟大家提到，在离开起初的爱心里面有个非常相类似的地方。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心态是自己赢过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他人的水平都不够，我们会觉得其他人的恩赐都没有我好，你们都不能配合，你们不配侍奉，要我来侍奉。我自己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读神学院之前，我本来我的专业是商的，所以我不但负责一些行政，我也负责查账。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总是去到哪里人家都知道我是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一样，到了偏远的地方我也要去查那边的账的时候，我们就查，起初总是这个很属灵，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查账，坦白讲查到后来常常会骂人，因为账做不好，做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交代不够周详的，所以弄到后来我自己都觉得很沮丧，怎么我是为了帮助人，到后来我是在骂人。所以这种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赢过上帝，这种罪很不容易察觉。我们一开始都是为了爱神，为了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参与侍奉，但是结果到后来我们得到人家的肯定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盼望听见人的掌声。当你越来越在乎人的掌声，人给你的赞美的时候，你最后其实是在高举你自己，而不是在敬拜服侍神。有个中古世纪的一个基督徒，他提到一个反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是为了套人家来赞美我们，我们上台讲道，我们做一件侍奉，侍奉完了下来，我们总是跟人家讲做得不好，哎呀预备不够，哎呀讲得不好， 我们嘴巴是这样说，可是我们心里面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想听到的答案是，哎呀，没有啊，你是在做得很好，哎呀，没有啊，你是在讲得很好。我们想套人家的话来赞美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潜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很不容易发现。但保罗说，如果我们落在那个里面，我们期望得到掌声，我们期望得到赞美，我们其实是高举自己。求主提醒我们，我们努力，我们侍奉，我们不是为了要高举我们自己。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我称它为教条赢过上帝。刚我们看过的是世俗赢过上帝，自己赢过上帝，第三个是教条赢过上帝。这个比起前面两个更不容易发觉，可以说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作为。这个经文来自哪里呢？就是19节的东边那句话，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他们以受过割礼的身体来夸耀。让我再重复一次，原文是说，他们以受过割礼的身体来夸耀。这句话很明显原来针对的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四处宣扬他们是受过割礼的，所以他们在基督徒跟外邦人比起来，他们比较圣洁，他们比较属灵，他们比较爱主。弄到后来，保罗常常警告这些外邦基督徒说，这种犹太基督徒他们的教导变成是靠着律法来得救恩，变成不是以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来得救恩。所以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抓住这些律法，抓住这些教条，然后也受割礼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对，觉得自己很属灵，那表面上都觉得自己很亲近主。可是要留意的是，这些人夸耀的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可是他们对神的心意却是一无所知。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人，甚至一些被神使用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譬如说在旧约里面，约拿书的先知约拿，在约拿他的故事里面，神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很多人觉得他不去是因为他爱国，因为尼尼微亚述人是当时以色列国的仇敌。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就能够明白，约拿他在乎的是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他觉得自己才是神所拣选的。可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神告诉他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怜悯，但是约拿一点都不能体会。另外一个在民数记里面提到的巴兰，先知巴兰也是一样。耶和华的先知，他是耶和华先知，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巴兰却为了财力，他可以走完全相反的路。那我们再看到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他跟随耶稣三年，他离耶稣这么近，但是他的心离耶稣却非常的远。所以这些让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很亲近神，在外表上照理讲他们应该很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可以遵守一些教条，但他们的心却可以离神很远很远。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抓住教会的一些规矩传统，或甚至这些传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把这些想法扩大了，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每一个教派都可能发生他们的一些教义，浸信会要敬礼，长老会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灵恩派的强调要祈祷，要说方言，这些都是一些教条，但是这些其实跟救恩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当人强调一些外在的时候，然后大发热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教条，遵守教条超过了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把教会里面的规矩已经超过了神爱人的心？有时候我们的确落在那个当中， 然后还深以为傲。所以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常常注意到第一个浪子，就是那个花光家产的小儿子。其实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个老大，那个站在家门口却不愿意回家的儿子，那个老大。他离家很近，他也到了门石头，但是他不晓得他走失的是摩托车。很有趣，但是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避免这样子。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落入主啊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罪很多时候依然深深在我们心中。我们只有依靠你，只有依靠你灵的光照，我们才得以来胜过，不以自己，不以世俗，不以教条来代替上帝。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看过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8节19节那段经文。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了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三种从很容易发现到很不容易发现的问题，都可能潜藏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从贪恋眼前世俗超过上帝，从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那是自己胜过上帝，到最后是高举一些教条，是以教条来赢过上帝。这些都不能够代替我们去明白神爱人的心，这些都不应该是成为我们的阻碍。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讲到这三种人，他们都自称是基督徒，他们也被称为基督徒，但是保罗在这边说这些人其实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他们的结局是沉沦。这让我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21节到23节，耶稣在那边也说到一段话，当我们初看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明白天父的心意，而不是在表面能够嘴巴说主啊主啊，而不是在一些外在的行动里面说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灵修里面，常常在我们的祷告中，常常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的话就来光照鉴察我们，使我们得以避免不至于落入这样的境况。愿神的恩常与每位同在，谢谢。